话语，主啊，撒迦利亚书真的是不简单的书，里面有太多的意象，很多的神你对将来的预言。主啊，我们不懂的，恳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叫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主。感谢赞美你，求主的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你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让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好的分享，弟兄姐妹都有好的发问，我们真的是能够在对属灵的一些事情上，我们有更深的认识。这样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就之前前两个礼拜我都不在大堂，我在那个孩子那边。那我不知道，就是上次应该是叫陈萍姐分享到第六节了。我的任务就是从第七节到今天的进度，就是第七节讲到二十一节。那我喜欢在就是。让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撒迦利亚书它的一些要点啊，然后我们有每一次都提醒一下，就是对这本书呢能够更多的加深印象哈。那我们说撒迦利亚书它是旧约的启示录，它因为有很多对弥赛亚将来第一次第二次来，耶稣道成肉身第一次来，还有呢他将来还要再来，主第二次再来，他里面有很多的这种预言哈。那我们知道那个旧约里面有一千多个对弥赛亚的预言哦，现在呢对他第一次的预言已经有三百多个那个预言都已经实现，然后对于他将来再要第二次再来的预言呢，你要是加上那个千禧国的话，就会有大概600多个，所以有1000多个。那撒迦利亚书呢，他是先知受到呼召，然后他从神来的很多的意象，很多的话语，所以他写了这本书。我们知道旧约有就是有总共有前面有5本那个大先知书，后面有12本小先知书。那我们不是说他是比较重要，就是大先知，这些先知是比较有名的比较重要的，就大先知，小先知是比较不有名的比较不重要的，就小先知书，不是这个意思哈。他为什么说 major 跟 minor， 大先知小先知，就是说他的篇幅大先知书他的篇幅都比较长，那小先知书他都是比较短的。那在小先知书里面呢，又以撒迦利亚书它的篇幅是最长，它跟何西阿书都有14章。然后呢，但是以那个节数来讲的话，撒迦利亚书又比何西阿书又多了一些啊。那个撒迦利亚是有211节，然后呢，何西阿是197节。所以我们要是考圣经知识，我们说哎，那个小先知书里面最长的是哪一本啊，就是撒迦利亚书。最短的是哪一本，大家知道吗？最短的是厄巴底亚，厄巴底亚书啊。我们都喜欢，我们华人很喜欢有一些知识嘛，所以我就是把这些告诉大家。那然后呢，撒迦利亚书呢，又是以赛亚书以外对弥赛亚预言最多的一卷书啊，就是 在旧约里面，以赛亚书、撒加利亚书对弥赛亚的预言有很多。然后呢，这一本书在新约被引用了40次啊，尤其那个四福音里面，耶稣的还是四福音里面引用了很多撒加利亚书的，还有呢启示录也引用了很多撒加利亚书这本书里面的那个神的话哈。那我们说这本书里面它有很多的字又重复我们已经念了第一章大家念了大概都会发现说哪一个字用了很多次，就是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用了53次，还有呢耶路撒冷或者是锡安呢用了55次，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为什么一直重复？就是它很重要啊。然后它的撒加利亚是什么意思？撒加利亚就是耶和华纪念啊，耶和华纪念。好，我们上次读了第一章里面有说他是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啊。那我们知道那个家谱是非常重要的啊，谁谁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那个人是代表这个人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他的曾祖父是怎么样的？他们家是祭司吗？还是他们家是先知？还是他是怎么样的那种声誉 reputation？ 我们好像国内来的有一个说，我的爸爸是李刚，是不是一个笑话？是不是说那个人他犯法了，然后被抓到，然后他就跟他们说，我的爸爸是李刚。所以你的爸爸是谁是非常重要的，代表你们一家的那种声望是怎么样。所以呢，我们看圣经里面有很多谁的孙子谁的儿子，反正都每次都交代得很清楚，在那里面是有意义的哈。好啊，第一到第六节，上次陈平姐带了我看了，我就说里面有一些要字，然后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那在那个雅各书也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在那个时代呢，虽然他们已经被掳归回了，归回以后，但是呢，就是百业待兴，就是以前就是已经荒凉了，耶路撒冷城被毁了，圣殿被毁了，所以都要重建。重建呢，就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所以呢，那这些人在巴比伦70年，被掳了70年，那他们回到家乡，回到耶路撒冷城，他们也有很多的可能在可能对神的心就远离了，所以他们可能也，所以就是可能也对神不是那么的对神的那种信心啊，还有对神的那种仰望啊，都已经慢慢的淡化了有些人甚至已经可能不认识神了。所以呢，神借着呼召撒加利亚做先知，然后把他的心意、把他的话来告诉这个归回的以色列人那。我们可以分段，可是这些我不讲，因为我觉得就留着以后要接下去的说。我今天只是就是带第7节到最后第一章的第7节到21节哈。那我们先还是先把它念一遍哈，我们有比较知道我们今天是在查什么，那好不好？我们一起念。大流士第2年11月，就是细特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 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我对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好，先停在这边。好，我们可以这边算，先算一个段落，我们来讲一下哈。我们知道那个以色列国后来分成北国跟南国，北国被亚述灭亡，南国呢是被巴比伦灭了。然后呢，他们就三次被掳到巴比伦去，有分批的。像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一批但以理是第一批被掳去的啊。然后他回来，他们现在回来以后哦。巴比伦后来又被谁灭？又被波斯灭了。波斯后来又被希腊，希腊又被罗马。好，所以呢，这个大利乌的 这时候呢，大利乌第二年，这个已经是波斯帝国了。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在那边待了70年，回来到等到那个波斯胜了巴比伦，然后呢，波斯王就说，就下诏他们可以回归哈，回到原来的耶路撒冷，回到原来的地方。然后，所以这边讲大利乌是他波斯的王啊、波斯的王，他的上位的第二年哈，细巴特月他是巴比伦的立法的名字哈，是巴比伦他的那个立法哈。我们像我们中国人有农历嘛，哈，我们有农历，所以呢，为什么他们在波斯用巴比伦的立法的名字呢？因为他们在那边七十年了呀，他们在那边七十年已经习惯用巴比伦的名字来讲那个月份，所以呢，他们讲细巴特月啊。这边虽然是在波斯的统治下了，可是他还用巴比伦的立法的月份的名字哈。好，他说呢，耶和华的话临到哈啊，这个先知撒加利亚他说，夜间观看。那我们说第一章到第六章有总共八个意象，但是我看英文解经有的牧师把一些，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讲的四角啊、四将。就分成两个，但是呢，这样子反正后面也有一个又分成两个，所以呢，就有人就会有十个意象，但是呢，大部分的解经家都说有八个意象。那这八个意象都是同一天，撒加利亚在同一个晚上看到这种种的意象哈，所以就是在第一章到第六章。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讲前面两个意象，我们今天只会包括两个意象，就是一个骑马的，骑着红马在那个番石榴树中间。这个番石榴不是像我们台湾说那个芭乐，不是那个番石榴哈，它这个 myrtle tree 它就是中东的一种植物啦哈，然后呢一种常青的植物。然后他说那个骑红马的站在那个番石榴树中间，身后还有红马、黄马跟白马。黄马不是真正的黄马，其实看英文圣经，黄马是 brown， 是棕色的马哈。你有红的，有 brown 的，有白的哈，三种马。那这个颜色有什么意义吗？颜色的这种完整的意义哈，在这边并不是很清楚，但是呢，我们在启示录那个四这该那个七印 第一印的时候有白马，有红马，有黑马，有灰马，但那在启示录那边每一匹马都有代表，都有它属灵的意义，代表怎么样啊，代表死亡啊，代表什么通货膨胀，经济不好啦、什么的啊，战争啊，所以在启示录那边红色是代表战争，然后呢白色一般就是代表胜利啊，代表胜利得胜啊，所以我们也不要管说哎这个马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吗，那我们先在这边是不清楚，因为你翻到第四章第六章又有四车的意象哈，那边有四辆车，你们翻到第六章哈就有一辆车是套着红马，然后一辆套着黑马，一辆套着白马，一辆套着有斑点的马，所以呢或许它背后有一些属灵的意义，但是我们现在不去细的查考。好，他说撒迦利亚看到这个意象，然后他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呢那个主他就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呢，答案就出来了，就在第十节马上说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圣经我们看好像不太明白等一下再看下去答案就出来了他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所以表示说这些红马白马黄马其实是 brown 的他们这些马呢不是只有一批哦，是其实很多批哦。然后呢，他们这些呢，就是什么意思？这些就是神耶和华。对不起啊，我刚刚又讲神了，我要注意，我要注意讲上帝耶和华差派这些使者呢，在遍地走来走去的。好，然后。这个十一节他说那些骑马的这些不同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所以表示说这些不同马的使者呢要跟这位骑红马的站在中间的人Report, 要他们看了巡查了，他们去巡逻了以后要来跟这个站在中间的人来跟他报告，那这些人就说他们都走来走去都巡视了，然后就见全地都安息平静安息平静，安息就是 at rest 在休息了，平静是 in peace 我都是对照英文圣经，他已经有和平了，就是说已经没有在战争了，因为你知道那时候这个国要打那个国那个国打那个国的哈，但是现在就是说都是在那个波斯的统治下，然后呢一切都安息平静没有战争，那这个对波斯来讲是好消息，但是对以色列人是真的好消息吗？对以色列人他只是从一个国家的统治再到另外一个国家的统治，所以呢而且他们又有很多很多要等待要做的，所以他们其实他们心里未必是很就是说是 很高兴哈好，那十二节说我们还是从十二节再念到，我们可以把十二节念到十七节，好，我们一起念。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七十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接下去十三节，Jason 麻烦。 我是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哦，好，先到这里啊。这一段呢，就是我想要解释一下那个耶和华的使者。我们刚刚说那个番石榴树中间一个骑红马的，然后呢，到了刚刚十一节，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呢，在旧约里面，大部分的解经家哈，他们就说每次耶和华的使者，就是有可能哈，就是耶稣道成肉身前的以人的样式化身哈，他的化身出现的在旧约的在那个创世纪十八章记的那个在那个曼利树下面哈，亚伯拉罕那时候就看到有三个人，好，三个人，那他们那三个人就是天使，那就是说，其中有一个就是，你看英文的话，他就是那个耶和华的使者哈啊，然后还有呢，在那个约书亚记第五章哈，他约书亚继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要进入应许之地，然后呢，他们到了要攻耶利哥城的时候，有看到一个人他手里有拔出来的刀他有拔出来的刀，然后约书亚就问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敌人呢？然后这个拔出来刀的这个人，他就说：都不是，不是的，我不是来帮助你，也不是帮助敌人，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就是你要不要 follow 我啊？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做元帅，你是要 follow 我，跟着神的脚步走，还是你要照自己的意思走？就是那个意思哈。所以这些呢，这些耶和华的使者解经家就说。就是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前他有一个英文名字 Christophany 就是 Christ 那个然后有那个然后再加所以就变成 Christophany， 就是有专门的神学名词来形容这样一个景象然后呢，这个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七十年了，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就是为什么他们以色列民还在那种还在那种荒凉的情况圣殿也还没有重建好然后还是在就是这种情况，因为以色列国也灭亡了，也没有了嘛，现在还是在别人的统治之下嘛，那你这种惩罚，你对以色列民的百姓的惩罚要到几时？你这个怜悯，你要把这个怜悯存在主你的手中，要存到什么时候啊？你要 hold back 到什么时候啊？所以呢，但是十三节说耶和华用美善的安慰话他是用一种很 kind 很 comforting 很安慰还有很恩慈的话来回答说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然后那个说跟我说话的那个天使就对我讲就对撒加利亚先知讲说你要宣告，因为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所以他要你要去宣告，把我的话宣告给以色列百姓，说什么呢？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 神是心里其实是在燃烧的，他的心是很火热、很热烈、很热切，他是很希望他的选民能够听他的话，能够得到这一切的福气，能够照他的旨意行的哈。然后呢，他说心里极其火热。你看英文版哈，他有时候会讲jealous 哈，就是嫉妒啊。那就是形容神的那一种很狂热的那种狂热到一个地步，就变成好像有点嫉妒那个意思哈，是表达上帝他爱以色列民，他心中神的那个上帝的丰盛的爱哈，还有他那种很强烈的情感。那我们读到这个，我们应该也是很感动的，因为我们读到这句话，我们就知道说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意也是这样，神对我们每个人心里也是非常火热，就像我对我的儿子心里火热，我常常想到说我多么希望我的儿子能够爱主，然后我对他的期望，可是呢就是说他达不到我的期望的时候，我心里是很着急很火热的。所以我觉得读到这个都可以看出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意哈。然后他说，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就是说他说稍微恼怒我的民，你可以看英文，他说 only a little angry， 他只是对以色列民只是 a little 一点点的 angry， 他不是很 angry， 他希望他们能够改好。但是这些神借着这些外邦来管教以色列民，可是呢，这些他们对他呢加害过分。所以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可以想到一个例子，就是说，我叫我比如说孩子小的时候要是调皮，然后呢，我可以拜托老师，这个孩子调皮哦，那你可不可以多管教一下？但是呢，结果老师管教的过分，我有时候看那个社会新闻，老师体罚管教的过分，打到孩子脑震荡，还是什么弄到眼睛快要瞎了，有没有？有啊，我看到那个社会新闻有这样的哈。所以呢，老师管教过分了，但是当妈妈的、当父母的会心疼啊。所以就是这个就是这种的情形，我只是借着这些列邦来管教这个啊。可是不知道他们又把他完全的就是让他荒凉，让他回到这个就是这么的惨，就是说他们太残暴了，这些外邦国家太残暴了。所以呢，上帝他说他为这个锡安、为耶路撒冷心里很火热，然后呢他说他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就是在宣告的时候，他借着先知宣告的时候，就会把一些东西带出来，会怎么样？会怎么样？神要做就是上帝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然后他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也必在拣选耶路撒冷，这些都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对他们这种他们的应许哈。所以这个准绳，我们知道在建筑的时候，你要拉那个垂直线，你要 make sure 这个是直的，不然墙盖起来是会歪了，墙盖起来歪了怎么办？所以整个 building 都歪的，所以它有一个那个。一个线要拉，要垂直看看是不是直的。所以当这个准绳拉在耶路撒冷上的时候，就表示说这个地方要重建了，然后表示说还会再兴盛，会再复兴，在。所以这个是施工的一些东西，工具，好。然后这边就有好几个神会施怜悯， 神还会跟他们同在，还会跟以色列民同在，他会施怜悯，然后会怎么样怎么样。好，现在要念第十八节。十八节，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角，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角，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角。好，这边就是第二个意象啊。第二个意象呢，有一个四个角，那个 horn 哈，四个角，还有四个四匠啊。那个角呢，牛羊这些动物的角啊，是他们自卫，他们受到攻击的时候，他们那个角一定用角去触啊，去去抵抗的。所以这个角是很有力量的。每次圣经里面讲这个角的时候呢，代表能力，代表力量啊。所以它呢是这个角是用来保护啊。想到那个，我们看大家有看过没有亲自到那个斗牛场去看过，但是我们在电视上啊，在影片里面有看到斗牛，那个拿着那个红布啊，那个斗牛士，然后那个牛，那一头牛两个脚就是好像蠢蠢欲动哈，那个脚哈，他就一定是先把那个两个脚哈，就是这样子出来的。所以那个角哈，他说看到有这个四个角，然后他又问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意象的时候，他有个 pattern， 这边有一个 pattern， 就是说每次都说他看到一个意象，然后他就问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呢他就回答就是有这样的，然后他就回答说这是什么意思。那这边他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所以这个四个角呢有些解经家就说是埃及亚述，埃及亚述然后那个希腊罗马，有人这么说，但是也有解经家说是不是，我刚刚讲错了哈。有人说是埃及、亚述、巴比伦，还有波斯啊。那也有解经家说是巴比伦、波斯、希腊跟罗马啊。那大家有不同的见解没有关系，反正这些呢，神是借着这个四个角可以代表就是以色列他周围的一些国家他们要来攻击他的这些军事啊，这些政治啊，这些政权的能力那就是这个代表这个四个角。那我们也不用去一定要钻牛角尖，这个四个角是哪四个啊？我们不一定，我们不要这样我们就说有可能是这个有可能是这个好，然后呢，所以我们就知道撒加利亚神让他看到那个四个角，就是代表来打散把犹大、以色列、耶路撒冷打散的角然后这个四将是什么意思？这个四将呢，他说他看到了，他说他们来做什么呢？四个匠就是看到四个 craftsman， 四个匠人。那你说那个 craftsman 那时候可以做木匠，可以做石匠，也可以做铁匠甚至铜匠这些的还是金匠专门用金子打的所以不同的匠人，但是他就看到四个匠人，然后他说他们来做什么然后他就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角，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角，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角。就是这一段什么意思呢？这一段就是说这刚刚有四个角嘛，四个那个角，动物的那个角是打败以色列犹大的，这个四个匠人呢是来 打败这四个角的啊，所以他说这个匠人是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角。那这边我们就可以说啊，你也可以解释说，因为我看到英文、中文的解经都不太一样，所以你也可以说啊，就是这，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四个国家：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一个帝国打败另外一个帝国。因为比如说巴比伦打败以色列的时候，用波斯来打败他，然后用希腊来打败波斯，用罗马来打败那个。你可以这样解释，你也可以解释说啊，比如说我们历史上呢，有很多的那种啊。那种伟大的大帝吧，比如说巴比伦是尼布甲尼撒王，然后呢波斯是古列大帝啊，希腊呢是亚历山大大帝，罗马呢是那个凯撒大帝。所以这些我们看那个人类的历史哈啊，那个西方那边的历史哈，每一个时代当那个尼布甲尼撒，我们看那个列王记啊，看我们看前面的那些哈，看一些前面的，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历史。然后就是说，尼布甲尼撒他呢就打败了那个亚述，然后呢他就征服了亚述，然后呢所以亚述被灭了，亚述帝国没了。好，现在就是巴比伦帝国兴起来，然后尼布甲尼撒就是等于统治很多的地方。好了，过了一段时间是古列大帝，他是波斯的，他又起来，他又是把巴比伦又打败，然后巴比伦帝国又灭了，又没了。好，现在呢希腊的亚历山大，我前一阵子，因为我在前一阵子跟那个别的群的姐妹在查那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然后就看到那个帖撒罗尼迦那个名字的来源是怎么，帖撒罗尼迦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她是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同父异母的妹妹，然后呢所以他以他的妹妹来命名的。所以希腊的时候亚历山大大帝很强盛，但是很可惜他英年早逝，三十几岁就人就走了啊。所以但是他那时候也征服了欧亚非哈几个大洲。那所以就是说亚历山大大帝又兴起来，然后呢又灭了波斯，然后呢等一下凯撒大帝那个我们看那个什么，看那个美国电影对不起忘了，就是我们都会看到一些什么那个那是埃及艳后吗，安东尼Julius Caesar 凯撒大帝他们几个人中间的那个然后呢这个凯撒大帝兴起来罗马帝国，然后他又灭了希腊所以就是新约时代那时候是就是已经在罗马帝国的时代，罗马帝国统治了所以现在呢，现在有什么？现在有那个欧盟啊，现在我们现在是不是欧盟？其实就说罗马帝国可能还算还在吧欧盟啊，那个什么那个 NATO 啊，现在不是川普总统要退出吗所以就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我们看人类的历史哎呀，神的话太真实了，真是太真实了。就是看人类的历史，你就可以知道说，不管怎么的神兴亡废亡，然后怎么的那个，不管哪一边东方西方，都是神允许，但是呢，神永远在掌权。所以我们信主的真的是。有那个盼望，也有那个确据，我们将来是怎么样的哈？我基本上就是把这几节分享完。现在还没有到十二点，现在 OK， 快要十二点，有十五分钟让大家提问题发问，请大家踊跃发问，但是我不一定有答案，是不是所愿要问？ 还是有什么补充的？这样子才，其实讲，四十分吧。我昨天准备了8个钟头，因为我要看中文圣经，看英文圣经，看中文解经书，看英文解经书。但是鼓励弟兄姐妹，鼓励你们啊，有机会操练，因为收获最大的是你自己。Yes， 大伟，哦，好的，那个田旺去帮你拿了哦。
我补充两句啊。
好的，谢谢，谢谢补充。
就是撒迦利亚书，就是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建耶路撒冷圣殿，但是呢，他们受到搅扰，受到以色列敌人，就是耶稣去那个井里，有一个妇人去那井里取水，那个妇人叫什么？是哪种人？撒玛，对，就撒玛利亚人搅扰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就停建了这个圣殿。然后呢，神兴起了撒迦利亚和撒该，
哈该，
撒该，对，提醒他们要接着重建圣殿，因为以色列人停建了圣殿，他反而盖起自己的房子来了。然后提醒他们重建圣殿。然后呢，撒迦利亚书是分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章的1到6节，要你们回转，要神说，上帝说你们要回转向我，我就回转向你们。第二部分呢，就是第一章的7节到6章，一共是8个意象或者是10个意象。对，行，
是。
然后呢，第三个部分呢是第7章和第8章，讲的是禁食。就是虽然教会现在也禁食，但是那第7章和第8章是讲的禁食，就是以色列，就神问以色列人，你们禁食，你们禁食的目的是什么？你们是为了我禁食吗？就是第三个部分。第9个部分是第9章到第14章，讲的是神的救赎，将来的救赎计划。就这些，我就想说。
谢谢大伟补充。我刚刚其实有想把这个大纲讲，但是我就说留着往下讲的人去说，因为这个我也有。但是就是说，对，谢谢补充，非常好。对对，感谢主。那个建殿的时候，后来他们回来建了，又停掉。刚刚说大伟说自己去盖自己的房子哈，那其实都有那个内忧外患啦。去看《以斯拉记》哈，就知道一些原委，就是也有人哈就反对以色列人在重建嘛，所以他们也那个有一些诡计，用一些施加压力，反正后来他们就停了，停了以后，这个是主前520年，撒迦利亚得到神呼召他出来当先知哈、哦，他其实是先知，也是那个祭司啦，因为异多他们就是祭司，就是当祭司的，所以这个撒迦利亚跟以西结、耶利米都是一样的，他们既是先知又是先知，有双重身份。然后呢，你当祭司一定要立位族，12个支派一定要立位族的，所以他们是立位的啊、你要是说再往前去追的话，他是立位的子孙。所以撒迦利亚呢，为什么讲到这个？所以。对不起哦，现在我常常会这样。那天回去，我在跟翠讲， 张教授、张大哥跟那个赵根，然后我一下子就脑悟，我就一直赵根姐名字想不起来，一路上我就说张教授的太太，然后腿也想不起来，我就在讲说你们那一天兄弟兄在台上表演，我就说怎么样，我说我看我哈哈大笑，我就说那一天我们在后面姐妹在那边看你们排练，我们每个人都笑翻了，然后反正就会这样，名字就想不起来。你看赵根姐的名字，我认识赵根姐那么多年，然后你看一下子要讲的时候就怎么想就想不起来，然后很懊恼啊。后来到家，哎呀，是赵根，赵根姐啊。撒玛利亚哈，就是也可以这么说，但是记得那个有那个以实玛利哈，就是以东哈，以实玛利跟那个以撒哈，然后呢，以撒才是他的后裔嘛哈，那以实玛利他们的后代哈，这些就是。不是纯的，因为他是夏甲的孩子，夏甲是埃及过来的那个他的那个婢女嘛，撒拉的婢女，所以就是说他的血统不纯呀，他不是正统的呀。OK。通婚 ，OK， 哦，没有关系，好 ，OK。灭了以色列 ，OK， 谢谢，Rebecca。请你再说一下，你说是应许生的，对，以撒是应许生的，
以撒是应许生的，以实玛利不是应许生的，
对。
所以，但是我们人的观念会用血统不纯，
血统不纯，所以不能这么说，要讲。
也不是说不能这么说，就是人的观念你会说是因为血统不纯正。但是我觉得神真正要讲的意思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我会让你成为大国，你的后裔怎么样？那他的那个以撒的出生是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
神应许的，
所以但是因为神有应许，即使不可能，但是我应许了你，到了时候它会发生，不同是在这里，还有就是说，因为当时等了半天没动静，所以就用人的意思，好像说，哎，我得做点事情去完成神的应许，那我们从亚伯拉罕的故事里学到说。其实你要做的是要等候神的时刻，时候到了，按着神的应许会发生，即使不可能都还是发生了。我想这点
是
也蛮重要的。
好，
那另外我在想那个四角，我自己在想那个四个角，因为他是说是打散犹大、以色列跟耶路撒冷，所以有没有可能是指，亚述，巴比伦。希腊罗马，因为波斯好像有打到耶路撒冷吗？就是有我们读圣经就真正打到，比如说亚述帝国把以色列灭了，那他就要到那个地方打仗把他灭了，对吧？那后来那个巴比伦要把犹大又给灭了，是吧？他是真的要去那个地方打仗啊，做一些事，好像比较没有看到。波斯的叙述，是会不会说，因为波斯都是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嘛，他只是说他已经在首都就把事情 半了，他就没有到那边去。
嗯，
我不知道，我这是
对，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嗯、
大家可以来，
嗯，好，
来那个，
非常好，
来那个思考一下。
好，
还有刚刚那个撒玛利亚，据我了解，撒玛利亚是说，当亚述灭了以色列以后，他故意的亚述帝国的一个政策，就是要把你混起来，然后他再把十族人迁到世界各地。
嗯，
到今天，以色列还在世界各地找这个叫 Ten Lost Tribes，
是
十个失散的族。
嗯，
他们还在各地去寻找。
嗯
，OK，
是
啊，
对，
这样，
好像一部分也在中国。嗯，
现在还在找。
嗯，
他们说可能中国最西边的有一个叫塔吉克斯坦。
嗯，
那边人长的样子也不像新疆人，也不像西藏人。
嗯，
但是他有一些特征啊，
是，
对呀，
嗯，
他还在继续找。
嗯，非常好，你看大家有问题提出来，然后真的是可以引发很多的更多的了解跟答案。谢谢，谢谢补充。呀，陈萍姐，你有问题？
人在那里，我们到以色列去的时候，我们到一个 jewelry store 里面，
开封。
我们在以色列去的时候，正好到那个 jewelry 那个商店里面，就是一个从荷兰长大的一个以色列男孩在里面卖 jewelry， 说汉语说的当非常好，大家都知道，当那个前几年中国人不是到处跑吗？所以他很会说中国话，但他也会说。那个希伯来不是希伯来文，他不会说有希伯来文，就是说他们那个以色列那个的话，那是不是叫以色列文呢？
嗯，
对，就是现在的。
嗯，
所以我们就觉得啊，中国还有那个他们从
河南
啊，河南省，
河南开封，
对
对
对，然后都被召回去，所以他们从荷兰又回到以色列了。
嗯，是的。好，还有问题吗？我们还有四分钟，我们要准时哈。我们这一组要做好榜样。还有谁有问题吗？还是有什么亮光啊，跟我们分享？哦，没有。嗯，没有是要提早下课吗？嗯，可以哈，好。那陈萍姐，你帮我们做结束祷告谢饭吧。嗯。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我们也知道，撒迦利亚书不是一个很好、很容易懂的书，真的是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真正的让我们来。理解来了解这个神的话语，真的是让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准确的来知道神的旨意，特别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主啊，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学习神的话语，更重要的是要把神的话语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真的是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不光是要学习神的话语，更重要的我们要活出耶稣的式样。主啊，真的是求你来看顾我们回家的脚步，让我们真的是平平安安的回家，下个星期我们平平安安的回来听神的话语。主啊，也求你来洁净桌李师傅为我们准备的中餐。主啊，真的是求你来看顾我们，不光是身体的健康，更重要的是属灵生命的健康。主啊，我们这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阿门。